Assalamu alaikum. Rahmatum alaikum. Allahumma salli ala sayyidina Muhammad wa ali Muhammad sayyidina ajma'in. 就今天呢，把重要的提醒的第五个部分，讲一讲，就是遵循正道，就必然的话呢，是显现出按照古兰经中的和圣训中的实践主命为他的这个标志。就遵循正道的人呢，他就出现了一些标志，他表现出来呢是一个优秀的品质和一些的话呢有明证的一些行为。那么一共的话有十件，第一件呢就是保护自己的舌肉，就是把口舌给保护住，不背叹别人。因为真主他要说，你们不要互相背毁，这古兰经的49:12啊。我们圣人圣人们说呢，一句话可以进天堂，一句话可以下火狱。所以的话呢，遵循的话呢是在人背后说人好，单面可以说人的不足之处啊。如果坚守了这一条呢，他就遵循呢就是古兰圣训中的实践主命之一。第二件呢是不要逮差。真主太来说啊，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单远离许多的猜疑，有些猜疑却是罪过。这是古兰经的49:12。圣人斯拉姆说，你们要应当远离逮差，因为逮差却是不可信的话。所以叫坚守好猜啊，就任何一个事情呢从好的方面来猜，而不要从逮差啊。第三呢是不可嘲笑他人。真主材料说，信道的人们啊，你们中的男子不要互相嘲笑，被嘲笑的人何喜优胜过也嘲笑人的人。你们中的女子不要互相嘲笑，被嘲笑的人何喜优胜过嘲笑人的人。这是古兰经49:11。所以的话呢，就要尊重别人，教化别人，帮助别人，而不是去嘲笑别人。第四件呢，就是远离所有的哈拉姆，所有的非礼的东西啊。凡是非礼的东西，不要去看，不要去听，不要去闻，不要去说啊，不要去拿，不要到那个非法的这个非礼的地方去啊。说你们的，就真主他要说的，你们对信士们说，说你对信士们说，叫他们放低视线，遮蔽下身修体，这对于他们是纯洁的，真主却是全知他们的行为的。你对他们的理性是说，叫他们放低视线，遮蔽下身修体，不要露出首饰，除非是自己自然露出的，叫他们用面纱遮住胸部，不要露出首饰。这是古兰经的第24:30-31。所以远离五官奇窍的非礼啊和非法呢，这是第四个要求。说在意念言行上呢都远离非法，都远离非礼，那么他就是遵守了真主的这个命令，远离了真主所禁止的一切。第五件呢就是说话要诚实。真主他要说，当你们说话的时候，你们当以公平，即使你们所说的是你们的亲戚，就是你们所作证的是你们的亲戚，这古兰经的第6:152。那就提醒了这未信士的表现呢，就是不说话则已，一开口的话呢就假有谎言啊。所以开口的时候没有谎言啊，一定要保持这个诚实，而且的话坚持公正的语言，远离一些未信士的行为。第六呢是为主道献出你们的财百。真主材料说，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分舍你们自己所得到的美品和我为你们从地下出产的物品。这是古兰经的第2:267啊。所以完拉天克啊，施舍打善呢，在教门里边呢是每一个人的一个首要的条件。说在每一件伊斯兰物的事情上， 在人道和天道的事情上呢，都有自己的责任，所以自己呢只是一个保管员啊，在任何的事情上呢都有责任，那么他就遵循了第六条。第七条呢是不可挥霍浪费，真主材料说你们不要挥霍浪费，挥霍的人却是恶魔的朋友，恶魔也是辜负主恩的，这是古兰经的第十七章的二十六节。因为浪费的人呢，他事实上的话呢是对真主的恩典的一种辜恩，一种辜负啊，就知道的话呢，凡是爱惜什么就有什么，惜财的人有财，惜情的人有情，惜物的人有物，惜人的人有人啊，惜恩典者的话有恩典，所以你们不要浪费啊！一旦浪费的话呢，它是一种辜负真主啊，一种媚恩的行为。因为真主材料说，你们感恩，我必恩上加恩；你们媚恩，我的罪行是严厉的。因为浪费的人呢，成了甩葱那的朋友呢，那必定遭到罪行。所以对所有的一切呢，都不可以这个浪费。第八呢，是不要骄傲自大，就太看不着骄傲自大呢，这是极为损害的一件事啊。用真主材料说呢，这是后世的注责，我要用它来报答那些不愿意傲慢也不愿意堕落的人，善果之归于敬畏者，这是古兰经的第二十八章的八十三节。所以的话，任何时候以谦下的态度来对待人，不可以骄傲，也不可以的话堕落，而是的话呢，把自己的话遵循在伊斯兰的各种规矩里边，各种礼节里边，那么他在这个时候呢就达到了第八条。第九条呢是坚守五十的拜功，又真主材料说，你们当坚守许多的拜功和最贵的拜功，你当为真主驯服者站立，这是古兰经的第二章的二百三十八节。那么最贵的拜功呢，在翻译里边呢，有人说是折中的拜功，那就是包括在我们翻译的拜功里边的板多的拜功和底格尔的拜功啊，叫中心的拜功。那么或者说的话呢，是在一些艰难里边的拜功。所以呢，坚守的话拜功啊，这一条的话呢，是在每一个这个遵循正道的人里边呢，是一个明显的表现啊。如果不是既想香花美色，那他绝不醒睡；如果他不想进天堂呢，他板多的话呢，绝醒不过来，一直睡到太阳出，还觉得理所当然。如果他的话呢，这个不得到说情答救呢，那么他一定撇弃撇身前的四拜所耐体，而且对功修的话呢，特别在拜功上呢，经常拖沓和撇失。那么我们教门呢，在看到一个人他是否是遵循正道呢，首先的话呢，就是看他的拜功，然后看他的舍不得，看他的坚忍。因为我们在古兰经中呢，真主材料教导我们说呢，就是你们以这个坚忍啊、舍不得和舍拉图和拜功求相助。所以的话呢，主命的话要齐全，复功要入山，那么他就遵循了第九条。第十条呢，就是要遵循我们圣人阿勒行神阿姆的行为，不纵以麻木的公决以直骂啊，和一切的主张，这就是公道啊，故你们当遵循他。就是在买字合部里边，他是属于学者以麻木的公决啊，在圣人的言行里边呢，他是属于损耐体啊，海底损耐体啊，在这一方面呢都必须遵循。那么在开天古教呢，一个门联上呢写得很清楚，叫做发天行见，终日前前啊，为圣人言，小心翼翼，就是步步认真，处处小心，不增加不减少，严严本本的行严本的教门啊，那就是遵循在了坚守的话呢，圣人的言行啊，追随这个以麻木的公爵和这个主张乃至哈布啊，那么这就是这十条。真主材料说呢，你们不要遵循邪路，以免那些邪路使你们离开了真主的大道，这是古兰经的第六章的一百五十三节。所以的话呢，凡指的话呢心生的异端，凡指的话离经叛道，那么这一件事情呢，在每一件事情都得小心。要谁的话遵循了以上的十诫呢，并且把这十件事 作为法律的作为主命来遵行呢，那么他就有了遵行正道的一个标志，一个名正白应来。如果他一生一世从生到死都坚持着这十件事呢，那么他就属于的话是遵行主道的人，于是呢他就自觉的不自觉的就会显现出那么十件行为。首先呢，第一件事在今生他一定是追随在圣人的行持上啊，学习圣门弟子的一些德行，而且的话呢在很多事情上呢他是像圣人一样是报喜信的人，是传警告的人啊，这就得到了一个喜信和这个警告的两方面的恩典，就是你们这个就得到了喜信，而且成为是报喜信的人。因为真主材料说你们单向天人的人报喜，古兰经的第二章的155节啊。第二呢，就他表现出的事情呢，就是你会得到天仙们的报喜，在你们生存的时候或者你们临终的时候，你们都会抛弃了忧愁烦恼。真主他要说你们单为你们自己被喜乐的被一喜的天堂落言而高兴，这是古兰经的第41章的30节。第三个表现呢，就是你会得到的话呢真主的这个报喜啊。真主他要说他们的养主以自己的恩惠和慈悯喜悦和天堂落言向他们报喜，他们在落言中享受永恒的恩典，并且永居其中，在真主的御前确实有重大的报酬，这是古兰经的第9章的21节到22节。是遵循正道的人呢，他就得到了三种报喜啊。这三种报喜呢，一旦得到以后呢，他在他的一生人中就显现出一些这个证据，一些明证。就他的心的话呢，喜主爱圣，他的心的话呢是被喜爱的观所照耀，他显出的话呢就是喜欢引领，喜欢劝化，使人的话走上正道啊。而且他有这种运有散败部，当达到了一定的品级的时候，到了高频的时候呢，他的学问的话就增加，他的能力的话就增加，因为的话有真主的相助啊，那是个那啊材料就成为了一个伪随赖替，或者成为一个介绍，成为一个散败部。那么人们呢都会因为他的话而走向正道，因为他的话以玛尼观量，那么就是在开天古教里边说的替圣行道为主扬法啊，得到一切圣人这个青年计较的人呢、啊、这些说情答就啊，就常想起自己的归属啊是天缘而感到高兴啊。说这样的人呢、啊、他一生人之中呢是高兴的，他一生人之中是感恩的，在一生人之中呢他没有忧愁，也没有什么恐惧，他自己所有的善功呢都是被真主所领承的，所以他的话感到欣慰。他的回赐呢是无以复加的，就是增加到不能再增加的那一种回赐，真主要赐给他，而不被的话作废，也不被的话散失啊，而是得到重赏。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心态里边呢，他一辈子都是感谢的人啊，无论是在幸福之中、灾难之中、健康的时候，或者是生病的时候，或者是在活的时候，或在临死的时候，他都是作为感谢的人啊，舒克兰拉啊，这样的人。那么第二个显现出来的证据呢，就是凡是遵循正道的人呢，他自然的话会长寿逃百，经常会显露出逃百的意念啊。就是当自己想到自己以往的罪错呢，向真主求恕了啊。当看到别人的话呢，干罪的时候呢，他也同样的话向真主求恕了，求真主的护佑，求真主使人的话改悔。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得到了善功双成的，就双重的报酬，双重的回赐，就是他得到了接受，得到了承认，而且有了回赐。同时的话呢，别人因为他的话呢而劝化，而阻止的话呢丢了这个罪过，那么必然的话呢真主以此勾销他的既往的罪过，而且记录上他的善功。第三个证据呢，就是凡是遵循正道的人呢，他在今生的话呢 必定是以公平公道的对待人啊，在今生不亏枉任何一个人啊，自然的话呢，他就不担心浮生之日的清算，也不害怕后世之日的拷问啊，他就不再恐惧啊浮生之日的这个惊恐啊，他就没有了忧愁，也没有了欠损，说必然就得到不受清算，就不受拷问，就进天堂的恩典。他因此的话呢高兴，所以凡是遵循正道的人，做到在今生的话不亏枉一个人呢，那么在后世之日呢，在阿勒斯的船上不被清算，不被拿问，而且的话呢，他是不经过拷问啊，不经过清算就得到进天堂的人的恩典的人。所以因此的话呢，这样的人呢，他一生人之中的话感到高兴。第四个证据呢，就凡是遵循正道的人呢，他必定的话呢是能够的话援助别人啊，而且的话呢为别人的话谋福利啊，他以他的善行，以他的知识有利于别人，在浮生之日呢，他就必然得到没有恐惧的这么一个心态啊，就说在今生他没有恐惧，在浮生之日呢他也没有恐惧，得到的话呢无以复加的重赏。这喜信呢是归给一切信道而行善的人的，那么他就属于这种人啊，所以他在今生呢面容是光滑的啊，心里边的话呢是快乐的，也一直的话呢是高高兴兴的，而且的话呢经常以美好的行为、善心和知识啊，让别人受到他的好处。第五条呢，是遵循正道的人呢，在今生的话他就是醒悟的人啊。有的人的话在今生的话他是死的，直到临死的时候才恍然大悟啊，所以在生的时候是死的，死的时候才醒过来。但是这一种遵循正道的人呢，他在今生他就是醒悟的，不是睡着的人啊。所以在每一件事情上呢，他都有一个面，有一个镜子，或者有一把尺子啊。他在任何一件事情上他都醒悟，所以在做一件事、说一句话、任何事上他都有一个标准啊，就是一杆尺子，就是正道的尺子啊。他有一个镜子，就照见的话呢，是属于行善还是作恶，还是属于的话呢，符合于教门，符合于真理，还是违背真理，符合于这个舍一托难的厌万的行为。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每一件事情上都有一面镜子，都有一把尺子呢，他就属于醒悟的人。第六呢，是凡是遵循正道的人呢，必定的话心态是知足而常乐啊。他把今生的话看作是一个种植场啊，是买下后世无穷实用的一个农场啊，所以他在今生的话呢，必然是知足的啊。哈斯比亚拉瓦利亚曼尼瓦提努，真主使我足之够矣，真主使我的话呢，心满意足啊。或者他们呢，一伙人说呢，哈斯比亚拉瓦利亚曼尼瓦提努，真主使我们的话呢，知足啊。因此的话，他们常乐，他们用今生的话，急忙买下后世，买下这个无穷实用。第七个。这个证据呢，就是凡是遵循正道的人呢，他必定不贪图今生的任何一些佛恩，而且是急忙的安排他后世的这些事情啊。凡是的话遵循正道的人，他必定看出今生的，把今生的假荣华的话看破，把今生的暂存的话看破啊。就人生苦短啊，生命的话呢几何，那么用他短暂的生命做出更有利的事情，安排他以后的事情，安排后世的事情，得到的话更好的收成和收获。第九个证据呢，就是凡是遵循正道的人，他必定的话喜爱知识，而且为了得到知识呢，他努力的善尽的学习，对教门的事情呢他感到热心，所以在每一件教门的事情上、善事上呢，他都非常的这个热忱。第十件事呢，他是忠告的人，就是凡是遵循正道的人呢，他善于忠告别人啊，他对任何事情呢都是一个友好的安排啊，今生和众生啊，同时的话呢都是安排在友好里边啊，他顾及到他本身，他还顾及到他周围的人啊，首先的话呢想到别人，这是圣门弟子的第一个德行啊，所以的话凡是遵循正道的人呢，他首先想到的是别人而不是自己啊，他首先顾及的是身边周围的人而不是首先顾及他自己。那么他安排今生里面呢，安排众生的事情上呢，他是以忠告、以友好来进行安排。谁要是做到了这十件事呢，他的话已经有了醒悟人的品级，而且显现出呢遵循正道人的这个证据已经明显了。 如果你一生一世都在坚守的话呢，你的拜功拜尊啊。如果你的话呢，表里如一啊，就是心和口是一致，全程敬意啊。如果你不伤害别人，也不伤害一从一义啊，一个马义。第四条呢，就说是你坚守合法，不企图的话把别人的拥有的东西啊拿来作为自己的啊。如果你每天的话呢，都提醒死亡，而且为死亡做准备，那么你已经到达于最优秀之人的品级。当你牢记要斩断一切快乐的事物啊，即是的话呢，既想死亡啊，既想死亡的人呢，他把眼前的假荣华呢，暂存的一些东西呢，都会提醒他啊，阻断他的对今生的玩笑啊，对所有一些不实在的事情的企图的贪图，就使他的话在许多方面呢，都具有的话呢，醒悟而且劝化别人的心，就跟着的话呢，他自己醒回以后呢，人们的话也都会跟着他醒回啊。所以圣人尔生那么说呢，所有的劝化里边呢，只要有一个冒体，只要一个死亡呢，就足之够矣啊。古兰经里边呢，真主材料说呢，有生命的都要尝死亡的滋味，这是古兰经的第三章的185节。是对于会朽坏的责任，对暂存马上就要失去的今生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而且提醒了死亡呢，他就自然的话没有再有什么焦虑，而是抓紧了阴谋，而且达到了一个永恒的一个家园的这么一个工作呢，就开始了。因为古兰经里边的这种材料说，死亡的灾难啊将降临于你们，这是古兰经的第五章的105节。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提醒了死亡呢，他就必定的话为真主而放弃啊一些的话呢，今生的一些佛恩，为正道的话去奔波，只为真主的喜而对待所有的事情啊。他对圣人的一切的话呢，这个行为的话加以追随，而且的话向人的话尽忠也。那么像这样的人呢，他为真体真理来奔忙，所以他就没有什么忧忌啊，也没有什么恐惧，也没有什么忧愁。他常常的怀着一个就是我还能不能话再来的这么一个惋惜的心，就是说活到早上感谢真主让我活到早上，但不知今天晚上我还活着吗？活到今天晚上，那感谢真主让我活到晚上，但不知道明天的话呢我还活着吗？如果随时抱着怎么一个想法呢，他的品德升高了，他的忍耐的话也就增加了，他对别人的话可以原谅而且可以宽容了，而且许多事情上呢，他都看到了事情的更长远的一个真实的东西啊，就是他的真挚，他的内里了。那么凡是遵循正道的人呢，他参悟所有的险机里边呢，他必定是以追求真理来进行参悟啊，以追求真理呢，不以自己的爱好啊来这个判断事物啊，那么这样呢，那么他就显现出了一个很好的心态。再说呢，就是思考以后推想以后呢，那么他对今生后世的大大小小的事物呢，他都不疏忽啊，因为今生的话呢所失去的不再来，所以他的话珍惜一分一秒啊，不浪费自己的时间，不浪费自己的所有的一切。那么对于后世的阴谋呢，大小事物上呢，他都提醒自己啊，那只要坚守了这一些动机呢，他的行持上呢已经遵循了正道，有了正道的这个标识啊，有了正道的这个标志，那么就是在经里面说的显示者。那么这就提到了，就是一些人们呢，他们不怕亏枉别人啊，但是的话呢，他们对别人亏枉自己呢，就是斤斤计较的啊。那么提醒的话呢，就是不怕亏枉，不怕别人亏枉自己的人，才是遵循正道的啊。全信真主，就有了一个，就说真主有公道，有环保。所以别人亏枉了自己呢，他的话可以的话宽容的对待啊，而自己的话不亏枉任何一个人。说当一件事情的话呢出现的时候呢，他首先的话就要分清是合法还是非法。如果他这样做了，他就遵循了真主的命令和真主的禁令，他遵守了真主的判决。那么如果一个人呢，他在处理任何事情里呢，都以真情啊，都以亲情来对待，就是以真情以亲情来对待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那么他这样的人呢， 他属于全姓真主的人，他是信了真主的普慈和独慈啊这个尊名的人。那么就说我们在伊斯兰文的教门里边，人道和天道两方面的他都这个全美啊。像这样的人呢，他就属于的话呢，人道的基础上行天道的人，那么他就属于的话呢，是具有两个情分的人。两个情分呢，就是指沃丹氏人的情分，凡是沃丹的子孙，凡是人类呢，那都是沃丹的子孙，都是我们的同类。那么在这个情分上呢，那就是在人道上的基础。那么作为天道上的事呢，就是是穆斯林的话呢，他必定的话要遵循在一个正道里边。那么阻止人们的话呢，不要背离古兰的精神，不要的话作恶干罪，而且他遵循在我们圣的圣行里边呢，那他必定的话呢，就具有了穆斯林的情分。那么就提到不忘真主的事啊，一个人的话，他经常忘记真主，在一见今生的喜好里边，一个忧愁里边，各种事情里边呢，往往都把真主忘记啊。在灾难里边，有人可以想起真主，但在恩典里边呢，往往把真主忘记啊。所以提醒自己呢，不要忘记真主啊。那经常的话呢，记起真主是吧？我喜爱真主，我害怕真主。真主是监察的主，如果他这样子的话呢，那么他在记起死亡的时候呢，他就是一个清醒的人啊，他就是一个替力的人，而且是受到成领、受到极纳的人。那么提到就是服从真主呢，首先是服从于真理啊。那么只要是服从于真理呢，他就是成为了成功的人。那么这个就讲了，就是属于这个遵循正道的人呢，他还有这么多的一些这个标志和一些的高贵的品级的表现。就是凡是遵循正道的人呢，他只要遵循在古兰圣训中的实践主命里面呢，他就具有了遵循正道的人的这一个品级。那么要是坚守他呢，他就是成为的话呢遵循正道的人。如果他的话做到了所有的意念言行呢都在遵循正道上呢，那么他就得到了一个高贵的品级啊。那么就把这就说到这。阿拉姆阿莱库阿拉库阿拉哈麦通阿莱贡。